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家，大家好。
我们这个罗马书讲了好几次了啊，最难走的一大段呢基本上已经在背后了，虽然说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但是像罗马书这样的重头戏啊，我们总得回头稍微再整理一下，免得走偏了，免得读了后面忘了前面，这是最大的麻烦。那我们开始读的时候比较在一个重点上，这个重点呢就是说这个罗马书啊是一个实用的东西啊，不只是旧的理论啊也不只是讲信心啊，讲信心因信称义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就不是特别去讲这方面。里面有个字儿，就是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干什么？
救一切。
对，
相信。
对，所谓救就是干什么？就是把你从一个情况里面给你拉出来了嘛，就得救。你得到了一个帮助，这个帮助就是救。但是你得救的时候，你总得，就算你当时糊里糊涂，你总得回头看看人家到底从什么地方把你救出来。
嗯，耶稣的名字不是从罪恶中救出来吗？
这那是不读罗马书，你可以这么大概讲一下。你要读罗马书，就要讲的准确一点了，对不对？
罪的律，死的律。
哎，对对对，这咱们要回头数一数。像最近呢，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哎，一个年轻的童工。这男孩啊还没结婚以前总有点这种情欲方面的问题，对不对？这陆家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那些
什么
年轻的时候这个因为情欲所带来的各种苦恼吗？你还单身的时候，对吧？这个每一个弟兄都应该是
这个是不在公开场合聊，但是在宿舍啊什么东西男生还是都会聊。
对，咱们的节目里有时候也聊聊。那咱们这个弟兄可有意思，在中里有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对象，哎，他们谈的也是谈得挺敞开的。结婚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呢，是在情欲的问题上得了救，对不对？这样讲没错吧？
姐妹能不能和他稍微坦诚的沟通也很重要。
那当然了，这个弟兄是蛮不错，他跟这姐妹谈得蛮坦诚的，哎，这个姐妹呢也很成熟，也明白什么事情照着圣经的吩咐。但是这个弟兄讲的有意思。因为圣经说婚姻是什么？未免淫乱的事，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对吧？所以你婚姻是怎么样？把你从这个淫乱的引诱里边得救了，对对对。哎，但是这弟兄讲的有意思，他说呢，我结婚呢，你就是帮我把这个肉体上的一根刺除掉，你觉得这个话对不对？
把肉体中一根刺，这个刺一直都还在。
这个除掉了跟从这个情欲里面得救是两回事情了。
对，就
是你说我结婚就把我肉体中一根刺除掉，这个带出来的联想就不是特别好了，对吧？他不是把你的刺除，你得搞清楚，搞不清楚的话，那这个这不只就是圣经引诱的不当啊，你在婚姻里面呢也会看偏，也会出差错的。啊，所以这个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得救是很重要。那神不是借着你的妻子把你的刺除掉啊？因为隔不了多久他就要开始说他妻子是，对不对？他身上的一根刺，你还有多少弟兄在讲这个事儿？这跟刺不刺没关系。婚姻的确 让我们这些这个所谓这个青春期的大男孩啊，把他这个情欲方面的引诱呢，就基本上把他导入正轨，你就从这里面得了救了。但那个得救不是真得救，就是我们可以大概这么讲，你脱离了这个情欲的诱惑，对不对？
你来了一个帮手来帮助他了。
对，在正常的婚姻里面，但是姐妹听到这个话总是有点觉得说，那你把我当什么了，对不对？但这圣经的话，这不是我们的话啊。因为姐妹多半不明白这个弟兄身上这个毛病有多么麻烦，这个题外话不说，那我们回头总是要看看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照着圣经的话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嘛，首先有个神设立，第二个呢，凭着耶稣的血，对不对？耶稣得把这件事情做成了，第三个呢，借着人的信。这样就可以显神的义了，他把这个义，因信称义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是这么归的。神那里要有个设立，对吧？神设立耶稣为基督，那耶稣呢需要把它做成，叫做借着耶稣的血啊，这是凭着耶稣的血。所谓凭着，就是说在人这边，在神那边都认这个血，然后借着人的信，人不信不行的，人信了这个义就到了你的身上。好了，那。这个是基本上救恩的这个大原则，只是说我们如果回头数数的话，到底罗马书里面啊，把我们从哪些地方哪些方面得了救，对不对？那第一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啊，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这个所谓得救啊，就是从神的愤怒里边脱离了，
神的愤怒，
对对对，那这个从第一章一直讲到什么地方？
人的愤怒还要到第二章，
对了吗？就大致来讲，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呢，你
要到第三章了吗？
哦，你回头去数，你会发现，其实保罗把这个不单是把内容讲好，他连大纲都给你讲好。因为从一章以后，他掺了很多的东西，包括说神为什么看这个世界是要在神的，包括说神为什么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对不对？包括说为什么你凭着犹太人不行啊？包括说神过去的工作，那亚伯拉罕凭着信得了什么？那个都还不是直接在讲这个，我们得救了以后，从这个神的愤怒里边出来。那个都是在绕着这一个大的主题啊，神要怎么样把我们从他的愤怒里面救出来，就是前面我已经说的这个神的设立，耶稣的血，人的信，对吧？但这里面还有神在历史上的作为啊，割礼的问题啊，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啊，亚伯拉罕的凭着肉体得了什么，这些的问题通通都交代过了才算是讲完了。讲完了什么目什么什么主题呢？就是神的愤怒从我们出来了。那他讲完的时候，他还会再给你一个提示的。你看，一直到了第五章第九节，他怎么讲呢？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怎么样？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你可以说，一直讲到这里，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得救的状况，那一个得救的状况，从神的愤怒里面。对吧？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因信啊，一信就得救了。信耶稣就一定得救，没有人信耶稣是不得救的，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信耶稣没得，你不要糊涂。他如果从神的愤怒里面，神愤怒的审判里面得以免去，他就是得救了。
嗯，
对不对？
只是人很多判断的时候，就因为看不见他的信了。就是人有时候盯着人的行为，
这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回头看，你就知道圣经怎么用这个词。因为光刚讲完这个，他就继续讲了五章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干什么？记不记得这几个字？第五章十一节，第五章十节，
第五章十节，
嗯，
得救。
哎，对对对，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得救啊，就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救，第一个救的就是免去神的愤怒，这是他给我们的话，对不对？
嗯，
就是他往后他又说还有因他的身得救，他又在用这个词，就表示得救是不是只从这个神的愤怒里面得救？不是，他以后所讲的那就是得救、
嗯、
啊。我们在问的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啊，就是你刚才讲的说什么看不见得救的表现啊，这些都是
某一部分
用的字是圣经的字，可是你可能很多用讲这个话的人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罗马书所说的得救它到底包含了哪些方面，哪一些的层次，哪一些的角度，这就是我们要回头做的事情。
嗯，
要知道我们从哪些地方被救出来，而且一面知道一面数的时候一面往自己身上看，对吧？你自己看、
嗯、
假如神做成了、
这个、这个是不是有、至少有这么几个了，从神的愤怒里面出来，又和神和好了，又在神面前得以存活下去。
这个就别急，我们现在就是要数这个东西、先别想，先照着圣经把它再数一遍，其实我们已经数过好几遍，那现在我们主要就是说从哪里救出来就好了，先不讲别的东西，对吧？从神的愤怒里面救出来、但是救出来以后还有叫做得救的东西。如果在其他方面的得救神也做成了，你也信了，可是在你的身上还不是一个实际，那你往往就是需要干什么，你需要知道，或者你需要信，对不对？或者你需要顺从圣灵、那你自然这些得救的果效啊，就通通在你的身上能够得到显明，能够得到应验。那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我信耶稣没有？信了。既然信耶稣，是不是已经从神的审判里面得救了？出来了没有？得救了没有？出来了，免去神的愤怒没有？免去了。那你能说这个人没得救吗？是不是？你不能说他没得救、没错，红海都过来，你怎么说他没得救呢？只是说这个得救还有更多方面的功效，这个人或许是还没经历到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他还没有经历到，或者他还不明白啊，如果人人都全部都自动明白，保罗就不用写罗马书了。你不要因为他明白你就说他没得救，这是骂人的话，这不但是骂人的话，还是骂神的话，对不对？神设立基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那你把他废掉了，你说这个人虽然信耶稣他没得救，那了得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不要随便讲，只是我们要弄明白还有哪些方面的得救。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没有得救的表现都是在这些方面，免去神的愤怒是没有表现的，到了那一天你就知道了，没有一个称呼主名的会不得救的，对不对？呼喊主名的会不得救。好了，那这第一层，他往后我们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又是从哪些地方得救呢？哎，第五章的后半，哎，能不能从里面找一些字告诉我们这是从哪一个方面得救？最好就是用他的话啊，那是最精准的，也最简单的。
从哪些方面？
对呀、因为他说要因他的生得救，那还有哪些东西叫做得救呢？从审判里，从神的愤怒里面叫做得救，还有什么东西叫做得救呢？第五章往后讲，这个反正这些我们都读过了嘛。
罪的势力里面，
罪的势力，哎，这里是讲罪的势力吗？
罪是个活的。
其实在这里啊，第五章的后面呢、我们第一个得救的果效借着
和好吧，
不是那个，我们就说从哪里救出来，我们先不讲其他的东西，你要讲这个脱离患难之后的事情，那可以去另外把它对比过，可是这你到底从哪一些的麻烦里面被救出来先说啊。这第五章的后面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也是他这里讲的，把我们从这个由义人而定罪的历史里面那个后果里面救出来。
义人定罪，
这个历史反革命把你洗掉了，是不是？
一人犯罪就定罪了，
就是用他的话是罪罪。人类的历史上有一件事情叫做由一人而定罪，就是因着一人的过犯，死因着一人做了王，因着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它里面有所谓的啊，现在国内喜欢讲这个一带一路，对不对？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什么意思？这个陆家你知道不知道？
陆丝绸之路，一带好像也开发了一条什么东西路啊？
我看你真的是不问世事啊！这个一带一路谁开始讲的？
一带一路啊，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对了，
你就知道
海上的
走海
带，走海的这个。
它的确，那个丝绸之路就是古代那个丝绸之路。
哎，对，所以它
要开辟成一条，要给造动车啊，一直要动到欧洲呢。
对对对，所以它要把中欧啊，这个东欧这些地方的经济都带动起来。
一带好像现在因为南海的事情闹得比较僵啊，所以这一带好像还比较不是经常报道。
那再说吧，这中国政策讲一带一路，圣经这里讲什么？一人一次，对吧？
一人一次。
什么是一人？就是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那个一人是谁？是亚当，对不对？因一次，一次是什么？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哎，这些话把它背起来，我们就是从这样一个情况里面被干什么？救出来了。这个叫做脱离了那个由一人而定罪的历史版面。他现在还不是直接在讲罪和死啊，他只是说我们由亚当所承传的一切咒诅、一切后果，人没办法在里面自己翻身的这些遗传呢、他一下子把我们救出来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是把我们从神的愤怒的审判里面救出来，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第二个是什么呢？借着他把这个由一人而定罪的这个原委里面，让我们得以脱离。
这也算是咒诅了。
哎，你要怎么讲都可以，但是我现在最喜欢就是拿他的字，肯定你可以说是由亚当而来的犯罪的咒诅，但是他这里所讲的实在是太生动了，因为你单讲咒诅没把理智出来，这个由一人而定罪这几个字就讲了好多好多东西。
嗯，
好了。这已经两项了，第三项到了罗马书第六章，从第六章的前半，要是找几个字，你会找哪几个字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什么东西里面被救出来了？这个其实你刚才已经说了，
脱离了罪。
有这个第六章就比较容易了啊，因为它有一个很生动的动词叫做什么呢？脱离。有没有找到这个词？脱离。第六章第七节，已死的人是
脱离罪，
脱离了罪。哎，这个得救是把我们从罪里边救出来。那当然从经历上来讲，弟兄姐妹总是会有一样的问题啦。节目里也是一提再提，一问再问，好像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觉得我没有脱离罪呀、是不是？
还是在罪恶里面。
哦，那这就是你不明白、不知道这个救恩的功用，以及我们就说这个救恩的操作好了。因为你要脱离罪呀、同时一定要还要脱离什么东西啊？这是第七章所说的。第七章说，他说我们脱离了什么？
律法。
哎，
法以下，
你就脱离了律法。你要是不脱离律法呢，那个罪的权势。在乎律法啊，你必须明白，我们也是脱离了律法。
七章
让我们讲这个，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那你也可以翻译成是按着灵的新样，而不是按着律法的旧样。你不能够按着律法、按照规矩去服侍主，想要脱离罪，你正好掉在罪的网络，掉在罪的权势里边啊！所以这两个是并行的。你要脱离罪呢，你就必须要明白为什么我们信主受洗归入他的死啊，是借着他的死得以从律法里边脱离出来。你要是不明白这件事情，那从经历上讲呢，你会常常觉得自己并没有脱离罪。啊，这就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讲究，有一些学问了啊，是不是？当然圣经所用的是知道这两个字，因为知道。你为什么觉得没有脱离罪呢？啊，答案很简单，五个字，因为不知道。对，他说哎呀，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哎，这不是圣经的话，对吧？这是党的话。
神的启示。 对媒介保罗，
你必须按着他这个路数去明白他，要不然呢，他做的再好了，你就不会欣赏，对不对？好了，那除了我们脱离了罪，同时脱离了律法之外，还脱离了什么呢？
还脱离了，
嗯，
罪脱离了死吗？死的律，罪的律。
啊、这个其实是所谓第八章讲的。啊，这就因为你单看脱离这个字就知道很清楚，他到底什么时候在讲我们从哪些地方得救？第七章出名的话，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对不对？什么是得救？得救是救我脱离。这次脱离什么呢？脱离取死的身体，还不真是脱离死啊，因为这个字太笼统了。哎，取死的身体，而取死的身体里边有两个律把你夹着，一个叫做罪的律，一个叫做死的律，对吧？这个咱们就不复习了，弟兄姐妹要是还弄不清楚呢，得好好去读读罗马书啊。那这个时候啊，他说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得以脱离了，脱离了什么？脱离了取死的身体嘛。因为那次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干什么？脱离罪
和死
的律，也就是脱离了这个取死的身体。那我们前面节目也讲了，你要是不太明白这个话，你可以暂时把它翻译成脱离这个身体的取死，对不对？你的身体不再是一个取死的身体，你借着这个生命与圣灵呢，成为一个义的器具来服侍主，啊，这样就差不多了啊，这样差不多了。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再回头数一下啊，脱离了神愤怒的审判，脱离了从亚当承传来的咒诅，脱离了罪，也就是脱离了律法，脱离了取死的身体，也就是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对吧？那在底下还有没有脱离啊？那当然还有啊。在底下的脱离是什么？
最下面。
再往下，第八章还讲了一个最重要的脱离，终极的脱离。
终极的脱离。
哎，这个脱离现在还没有临到，我们在等候，等候什么？
脱离败坏的瑕疵。
哎，对对对，什么是败坏的瑕疵？就是这个世界的虚空，这个虚空的世界，那在我们自己身上，尤其是什么？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
得赎。
那不但是脱离了这个身体的取死，取死的身体，而且是脱离这个地上的羞辱的、会朽坏的形象。对不对？神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叫做得救。忍耐到底的就必定得救，他不是说你忍耐到底，你没忍耐到底呢，你就不必定得救。我们虽然还没有忍耐到底，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都已经从什么得了救了？从审判，再说一次啊，从亚当所承传的咒诅，从罪，也就是从律法里面都脱离了，还有呢，脱离了身体的取死，取死的身体。但是有一件事情，无论你怎么试，你没办法脱离，就是你这个地上的可羞辱的形体，代表性就是说里边会臭，还需要上厕所，需要吃饭啊，
会饿，
会老，会病的这个东西。
嗯，
有一天我们通通都要脱下来，那一个脱下来，你可以把它叫做得救，是不是？每一个阶段你都可以说是得救，
切望等候。
对，所以千万不要再用这个傻傻的这个词啊，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到底在问什么东西？因信耶稣，称他的名，呼喊主名的就必得救，没有一个会不从神的审判底下得救。但是从实际的生活来讲，是不是还有些人还在这个罪的辖制底下？他不明白，其实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个罪的辖制底下脱离了，他不明白。有的人是不是还活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甚至活在亚当承传的咒诅里面，整天在那边懊悔死刑啊，觉得自己不够信靠神呢？当然是嘛。但是这些人不是他没得救，是他不明白，主既然救你脱离他的审判，他就终极有一个得救，要你在其中有份，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基督徒一切的秘诀在乎什么？我们得了老化了， 就是你一个已经得了救的灵魂，怎么样活在这个仍然还没有得赎的身体里边？
嗯，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教导的，也是需要等候、需要盼望的。你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你就不会再问这种糊涂话，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了。陆家，我们今天把这个得救是什么呀，又重新说了一遍，盼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